节奏及推荐。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海外分析师初敏，在线的还有我们专门看云计算深度研究云计算的同事荀悦。那我们前面发布了这个深度报告，AI 驱动变革，云计算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那这个报告我们重点的还是分析了就是整个云行业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么从 IaaS 到 PaaS 再到现在那个 MaaS， 那在 MaaS 基础上，那么不同的云厂也是在去加一些多就是针对现在这个开发者的不同的需求，开发出不同的服务方式，那么从这个租铁到这个按 token 付费。同时我们也就是过去我们也看到有诞生了很多 new cloud， 但是整个过程中呢，其实投资起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节奏还是比较难把握的。像早期大家更多的认可像这个甲骨文 Oracle 还有这个 CoreWeave， 那么在今年的话大家更多的认可这个 Nebius， 那么在去年在早期的时候，在前年和去年的时候，在整个大的 CSP 厂商这个去发布这个资本开支的时候，那么股价都会上涨了。那么在今年四季度，也就是在年报今年一季度的时候，那么在整个像亚马逊、谷歌在去这个加大资本开支的时候，那么股价已经进入一个下跌的一个区间。那随着一季度之后，那么股价一季报之后，那么股价又重新进入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那么就是我们也就重点分析了，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云就是这个云计算行业的一个投资框架，它的一个就是资本开支和这个收入这个错配以及不同阶段那么就是从资本开支到软性服务那么这个就是是如何给估值的，以及就是在海外的话，那么就是这个 New Cloud 为什么就是说增速更快，或者是说它为什么受投资人以及这个用户的一个青睐。那么对比我们国内对比海外，我们的国内云那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在12号时候，那么金山云也是上调了上调了价格，那么是否也是说有相应一个投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荀悦。
各位大家好，我是开源海外分析师荀悦，然后我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云计算行业的一个研究框架以及重点的推荐标的。那其实我的汇报主要会包含四个部分，然后主要是产业的一个演进，然后是商业模式的变化，然后以及说我们从海外看云的基本面和估值之间的一个复盘，然后会汇报一下国内的竞争格局以及核心的受益标的。那从整个的产业演进来看的话，其实 AI 的出现主要是推动云计算发生了两层根本性的变化。然后第一个就是在基础设施层，就是从原本的 CPU 导向去转向了异构算力导向，那像 GPU、NPU、TPU 等等的 AI 芯片成为了一个核心资产。那云计算的网络存储和调度系统其实都是需要围绕 AI 模型的一个训练和推理去进行重构的。那第二个就是在产品架构层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 PaaS 和 SaaS 之间新增了 MaaS 的这一层，那模型能力本身就是会成为一个独立可计量的一个服务单元。所以说那云计算行业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从过去的一个云的渗透率提升转向现在的就是AI 工作的渗透率提升以及 MaaS 的商业化落地，然后以及资本开支的转化效率。那在这个逻辑之下云厂商之间的竞争核心就是从单纯的一个资源价格的比拼去升级成就是整合算力、模型、工具链以及应用生态的一个全站的能力上的竞争。 那从行业空间来看的话，就是 AI 带来的这一轮云计算扩张确定性还是非常强。那从全球市场来看的话，2024年全球的云计算市场规模是在7000亿美元左右，然后同比增速是 20%。但是如果我们单看 AI 云的话，它的复合增速大概是有35左右。那到2030年 AI 云将占到全球云计算的25%左右。那国内的市场增速会更快一些。那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的话，就是我们2024年中国的云计算市场规模大概是8300亿左右，同比增速在35左右。那到2030年大概会突破3万亿，那对应的 CAGR 在23-24左右。那接下来我们就汇报一下，就是AI 主要带来的就是就是给云计算带来的增速最大的领域，其实还是在 IaaS 和 MaaS 这一块。那我们说IaaS 领域的话，其实主要是进入重资产的一个投入周期，那 MaaS 的话其实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现在的话就是 AI 云的收入其实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那一部分是 GPU 租赁，然后另一部分就是 MaaS, 然后剩余的话还有一些数据库，然后开发框架呀，然后这些工具链产品。那现阶段其实 GPU 租赁占到整个 AI 云计算的一个收入大头，占比大概在 50% 左右，然后 MaaS 和 API 服务的一个占比大概在低个位数，但这部分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那这里面要强调的就是虽然现在工具链产品它的占比是比较低的，但其实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就是毛利大概在70-80%左右，所以是AI 云盈利改善的一个关键的支撑。那如果我们看 IaaS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现在还是在重资产扩张的阶段嘛。那其实北美头部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的话，其实是从传统的一个通用云的扩容去转向了 AI 的数据中心，然后 GPU 以及说网络和供电散热体系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建构。那行业其实是从之前的一个以 PaaS 和 SaaS 为主的轻资产的软件的平台，去转向了高 CapEx 长回收期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那从投入强度上看的话，北美 CSP 的资本开支其实是持续上修且超预期的状态。那2025年微软、谷歌加亚马逊三家的资本开支合计大概在310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速大概是64%。那26年按照各公司的指引的话，大概会上大概会上修到5000亿美元左右，然后这个其实同比增速大概在80%左右，其实也是同比在上修的嘛。那从投入结构上看的话，像谷歌它2026年资本开支里面大概60%都是投向服务器和芯片的，然后40%是投向数据中心、网络之类比较长周期的资产的。那现在的话就是像 CPU 和 GPU 服务器这类的短生命周期资产大概还是会占到资本开支的2/3左右。那从盈利端来看的话，IaaS 基本上是呈现短期利润率承压，然后中期其实就是大额的一个资本开支反而成为了一个头部云厂商的壁垒的特征。那海外成熟云厂商就是他们传统的云的业务的毛利率大概在70-80%嘛，但 AI 云的毛利率大概在40%左右，然后这个差异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就是短期大规模的 GPU 采购和服务器的折旧，以及说网络和散热的升级其实会推高盈利成本，然后去压制云业务的毛利率。但是中期它需要随着算力利用率的上升以及推理的负载上升和调用效率的优化，然后去毛利率会逐步的进行企稳和改善。那从长期看的话，我们认为说其实高 CapEx 的投入还是会持续的抬升行业的准入门槛，然后去强化头部 CSP 在供给、融资和调度上的一个优势。那从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来看的话，目前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它的资本开支占进现金流的比重基本上从23年的 41% 上升到26年大概是 83% 的水平。那确实短期 AI 会消耗平台的一个自由现金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北美 CSP 大家的资产负债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那另外这里要提到的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北美的竞争格局的话，其实因为高端GPU 其实长期是供给偏紧的嘛， 那也这里面就是会出现 NeoCloud， 就是作为 AI 专业云的一个新势力的出现。那它代表厂商其实就是 CoreWeave 和 Nebius。那这类厂商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完全的 GPU 云，然后就是去围绕万卡级的算力集群，然后高存储网络，然后和 AI 原生的存储做深度的优化。那相比传统云来讲，它其实有更好的性能和性价比。那我们以 CoreWeave 为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成本的效率优势主要是来自于三个维度。那第一个维度就是说它核心的 GPU 算力成本更低，它单小时的 GPU 价比其实是比超大规模的云厂商低 36% 左右。那如果按等效算力调整之后的话，它的成本优势就会扩大到 48%。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AI 原生的存储架构，那通过它自研的一个 LoTa 技术，它的存储成本能够降低 60% 以上。那第三个就是透明定价模式，他们是会把 AI 工作必须的这些服务全都纳入它的整体的定价里面。那相较于传统的云厂商来说，其实是没有数据出口费啊、 API 调用啊这些隐形的成本的。那其实 NeoCloud 相对于就是CSP 来说，它除了有成本效率的优势，那它核心的一个壁垒其实是说还是在于 GPU 的获取能力。那像不管是 CoreWeave 还是 Nebius 的话，其实都是和英伟达通过股权投资、供货保障以及反向租赁的这个模式实现一个深度的绑定。那英伟达的高端的算力也会优先供给给NeoCloud。 那它融资上的话，其实也是跟头部的大客户去签了整个长期的合同，然后去把这个合同转化成一个低成本资金的模式。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 CoreWeave 和 Nebius 在这个高端 GPU 短缺的一个背景下，其实 Nebius 会充分的受益这个算力的提价，然后但是 CoreWeave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就是大客户的收入，像他2025年的话就是微软贡献了他 67% 的收入嘛，然后所以说他相对来说在这一轮提价周期里他的受益稍微会小一些，然后这个我们会在后面核心标的部分再讲的。然后这个是 S 的部分，然后 MAS 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就是重构了一下云厂商的变现的路径。那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说把模型的能力去封装成 API， 然后去进行私有化部署，然后或者混合云的服务，然后再按照 token 的调用量、算力的消耗或者功能模块来付费，然后其实是降低了就是 AI 在企业的一个落地门槛，然后和扩展了变现的场景。但是从利润率来看的话，就是虽然现在 token 的调用量增长得很快，然后 MAS 的收入增长也快，但是其实 MAS 本身的直接利润率不是非常的高，它其实更多的承担一个获客和生态扩张的功能。那从国内来看的话，26年3月的话，我们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是突破了140万亿。那像海外的话，谷歌2025年就是云里面 AI 相关的收入大概130亿美元，然后其中大概110亿是来自于 GPU 租赁，然后20亿是来自于 API 调用。那谷歌预计是在2026年他们的 MAS 收入会有4到5倍的一个增长。那我们觉得未来说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觉得 MAS 长期来看还是会是一个就是收入占比在云计算行业里面持续提升的状态。那其实如果以仅仅是一个租赁 GPU 的状态的话，那云厂商的价值其实还是停留在S 层。但是现在随着就是 agent 的编排和业务应用的开发的渗透率持续提升的话，以及说单位算力的收入密度在提升的话，那 MAS 本身从单纯的一个模型调用收费，后续如果能演进成通过 API 引流，然后工具链变现，然后再去进行上游的一个云资源绑定的话，这样的话如果能实现这个完整的盈利路径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 MAS 才能带来一个利润率的提升。然后如果我们从海外就是来复盘整个云的资本开支、收入和估值联动规律来看的话，我们有两个核心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就是云计算行业从资本开支的一个提速到收入的兑现之间，大概会有1到1.5年的一个时间差。那第二个就是说，云厂商的估值其实是跟它的资本开支以及云收入的增速显著的相关的。那从基本面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去参考历史数据的话，在云计算厂商的资本开支增加之后，基本上大约在3个季度之后会对现金流产生负向的影响，然后5个季度会对收入以及折旧收入的增速产生正向的影响，然后会对折旧摊销的费用产生负向的影响。那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说，从服务器的采购到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到资产的转股以及业务的上线中间的一个周期。那这一轮的话，因为AI 投资的杠杆更高，以及说建设周期更长，那收入兑现的节奏可能相较历史上来说是会更慢一些的。那整个的兑现过程其实可以分成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厂商就是资本开支先行，然后厂商去采购芯片建设数据中心，那这一阶段的资本开支增速会高于收入增速，那初期的毛利率也会受到影响。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收入加速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基本上会在资本开支提后的大概1到1.5年，然后收入的增速的曲线会逐步的追赶甚至超过资本开支的增长曲线。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利润率扩张期，那随着规模效应的显现以及算力利用率的提升，带动边际成本的下降，然后MaaS 和应用层的收入占比提升，以及说 ASIC 逐渐替代外购的 GPU 去降低成本的话，利润率也会进入一个上行通道。然后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以微软云为样本去复盘，其实我们会看到它的估值是大概分为2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估值和资本开支是正相关的。在高投入的初期，资本开支的加速会强化市场就是用投入来换未来增长的一个预期，去推动估值的上行。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如果 CapEx 投入的增长放缓，那市场就会担忧说是不是云的需求不及预期，就会引发估值的阶段性调整和股价的波动。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随着 CapEx 转化成收入落地，那估值的核心驱动就会变成云的收入增速。那云收入的加速增长，以及说随着规模效应的显现带动的利润率的提升，会成为估值抬升的核心动力。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从去年以来，谷歌的表现相对微软和亚马逊更好，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谷歌自身云的收入和利润率都是持续在改善的，但是亚马逊和微软其实是基本上同比增速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当资本开支持续高增和云的需求没有在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回落的时候，市场会逐步从之前的担忧投入过大，去转向认可云平台的长期的溢价。那核心来看的话，IaaS 的重资产属性其实会提供长期的壁垒，那 MaaS 本身会有一个需求的粘性，那这两者的结合会成为 AI 云就是 AI 云时代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总结下来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从海外云的复盘来看的话，那云计算的行业其实重点需要关注几个核心指标吧。第一个，在 S 层面的话，其实重点需要关注说资本开支的结构是不是从数据中心去转向了 GPU 之类的短周期的资产，以及 AI 收入的放量之后毛利率是否有改善。那如果我们从 Q1 的业绩来看的话，其实像 Oracle 上周发了业绩之后盘后大跌，其实也是因为它 AI 收入虽然在放量，但其实它毛利率是没有企稳的。那 MaaS 层面的话，重点关注的指标一个是调用量增长能不能转化为付费客户的增长，以及说它能不能带动工具链产品的一个渗透，以及说企业化的本地化企业级的本地化部署能不能成为稳定的一个利润来源。然后就是我们然后我们就是看一下国内的整个的市场规模和竞争的格局。那国内其实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 云收入的增速其实还是非常快的。那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24年云的收入规模大概是8300亿，那同比增速在34左右。那公有云的增速是更快的，公有云的规模是大概6200亿，然后同比增速在37左右。那如果我们分整个的赛道来看的话，其实 S 的就目前在国内去年来看的话，其实 S 的增速还是更快的。然后去年上半年 S 的整体的同比增速大概是 122.4%， 那生成式 AI 的 S 的同比增速大概在 220% 左右。那从需求端的角度来看，其实汽车和金融行业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然后是政府、互联网和制造业的需求。那未来的话，具身智能等新兴赛道后续也有希望释放更多的需求。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其实随着各大厂商提高自己的 CapEx， 包括说火山云的入局，其实国内整体的算力资源价格的话，就是会受到上游成本的这个上游硬件的一个成本的影响提价，但其实整体国内的价格战的竞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那从国内的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其实阿里云、火山引擎和百度还是在第一梯队的但是相对来说，阿里的它的核心优势其实还是它的规模效应，以及说它能够有就是它自己也有芯片，然后有模型，有应用场景，然后其实是一个全站的布局。那火山引擎的优势是在于说它背靠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算力规模的优势，以及说它有相对激进的一个销售策略。然后百度的话，它是因为它在基于它自己的昆仑芯片和百舸的平台，它在算力网络和训练集群上会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然后它在政府和国央企平台上的市场占比也是在持续扩大的。然后在受益标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重点还是更看好受益于长尾需求的 Neo Cloud。 那其实我们基于行业逻辑的话，我们可以把标的分为两类嘛，就是一类是具备全站 AI 能力的核心的平台的公司，然后另一类是受益于推理需求扩散和生态协同的一个高弹性的标的。如果我们看海外的话，我们还是重点汇报一下 Nebius 和 CallWave。然后如果我们从26 Q1 的业绩来看的话，其实 CallWave 的业绩是不及预期的，但 Nebius 的业绩是超预期的。那这个的两者的核心差异，其实就是造成他们 Q1 业绩的核心差异，主要在两点。然后第一点是从客户结构的原因。那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从客户结构上看 CallWave 的话，它的客户结构就是它 80%-90% 的订单其实都是来自于头部的大客户。那2025年的话，其实它2/3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微软一家客户的。那这就导致说，其实在这一轮体大周期里面，它不能充分受益。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季度 H100 的一个价格的趋势的话，其实 H100 就是去年 Q4 单卡的租赁价格北美其实是$1.7一小时嘛。那今年它的涨价是从2月5号开始的，然后在23月份最高的时候涨到了差不多$2.5一个小时。那它的就是环比的就是单卡这个租赁价格的涨幅其实都是有 60%。但如果我们去看 CallWave Q1 的收入增速的话，其实环比只有 30% 左右。所以说它的客户结构就是导致了它在这一轮起价周期里面其实是没有充分收益的。但如果我们去看 Nebius 的话，它一季度的收入的环比增速其实是有 80% 左右。然后它本身就是 Nebius 当然也是靠头部大客户之前先起量的，但是它现在的话相对整个收入结构里面只有 60%， 基本上只有 60% 是来自于头部大客户的收入，那其余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小客户，那所以它这一轮会充分的受益这个体大的周期然后这里另外提到一点，就是这个体大的周期就是为什么从2月5号开始涨价，其实就是 Cloud 推出了 Coding 的那个 Cloud Code 推出的那个时间的节点。那第二个原因其实在利润端的表现的差异，然后就是在于说其实是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方式的差异。 那像 CoreWave 的话，它目前的数据中心其实整体都是租的，就是租赁。然后 Nebius 的话，它的数据中心现在绝大部分是自建的。然后这会导致两方面的差异。第一方面就是 Nebius 的部分成本其实在前置的。如果我们去看 Nebius 毛利率的话，其实去年 Q4 Nebius 的毛利率基本上如果去年 Q4 Nebius 毛利率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下滑的。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去年 Q4 其实是在美国和芬兰都买了地，打算建新的数据中心。然后但是 CoreWave 的话它大部分都是租赁。然后所以 Nebius 就是它部分成本前置，然后在提价的情况下呢，就会导致说它的利润释放相对就会比较快。然后带来的第二个差异就是在会计准则，就是确认收入的角度呗。就是因为 CoreWave 的话，其实它租的数据中心然后电力并网了之后它就会立刻产生费用嘛。但是其实它在第一到三个月的话，它的这个收入是没有办法确认的，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收入确认节奏也会更慢一些。但是从节奏上面看的话，我们觉得参考公司的指引的话 ，Q1 会是 CoreWave 的一个利润的和收入增速的低点，然后后面会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节奏。那下半年的话，它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斜率会更快。然后那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更看好 Nebius 一些。然后因为 Nebius 本身一方面是因为它自建的数据中心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运营成本和管控会更有优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 CoreWave 它本身就是因为它大客户为主的这种模式，会导致说其实它绝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于纯的算力租赁。那在高端 CPU 紧缺的背景下呢，它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的卡位。但是后续如果说GPU 的产能释放出来之后，那这算力租赁的这个模式我们觉得是可能会存在波动。但 Nebius 的话，其实它现在在向下游的一些比如说像 token 工厂啊，或者是 agent 啊，以及说模型在布局。那长期来看，它是有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软件债的。然后它以及说叠加它的客户多元性的话，其实它的利润长期的利润空间是有可能比CoreWave做得更好的。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数据中心地理分布的一个差异，就是 CoreWave 其实它目前租的数据中心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嘛，但 Nebius 的话就 Nebius 的前身是一个就是欧洲和俄罗斯的电商公司，所以它有一部分数据中心其实是分布在就是欧洲。那这其实之前就是以训练为主的这个算力的模式的形态之下吧，其实对地理中心的对数据中心的地理的分布的重要性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其实你数据的一些延迟就是输出的延迟相对来说对训练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现在如果 Q1 来看的话，其实推理的需求已经超过训练了嘛，推理会对这个数据延迟有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其实数据中就是 Nebius 它的数据中心分布在欧洲，其实也给它带来一定的相对优势。那国内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互联网厂商的份额还是有希望提升的。那首先就是国内的话可能比较能对标阿里巴巴的比较能对标谷歌的其实就是阿里巴巴，就是它有芯片、语音模型和 C 端的入口，然后从底层的集群到上层的运用可以去打通。但是它可能存在了一个短期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是国内的竞争格局其实相对海外来讲还是比较的卷吧。然后其实国内在模型端 token 的这个价格战其实还是在延续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去看C 端，就是阿里巴巴在 C 端的一个布局的话，就目前从流量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千问的流量相对来说还是一般，以及说它有频繁的这个组织架构调整，那可能会对它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之前它 千问的负责人离职之后，其实千问新的模型的能力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的亮眼，所以这个后续组织架构的这个问题也短期还是会对阿里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百度。百度的话我们觉得它的核心的搜索业务其实还是会面临持续的压力，但是昆仑新的上市的话是有希望能给它带来一个就是估值方面的估值方面的利好吧。就是因为我现在百度现在的话它的账面现金大概有700到800亿，然后它的股份回购的话到28年12月到大概还有50亿的美金，就大概是当前市值的 11% 到12%左右。那昆仑新的话今年的收入预期大概是在65到80亿人民币左右。那如果说我们去看A 股，比如说像寒武纪或者是像木犀的一个估值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给昆仑新大概40到60倍的 PS 的话，其实现在百度的估值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金山云。那金山云的一个独特优势其实是一方面是小米生态给它的收入增长提供了非常强的确定性，那另一个的话就是它其实跟互联网厂商相比它其实还是一个中立的厂商的定位，其实也给它带来一个差异化的优势。那它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是上调了对小米的一个就是关联交易的一个上限，然后因为小米现在本身也会做一些大模型嘛，然后以及说它的智能汽车业务，那这块会给它的收入提供收入增长提供一个比较强的可见性。那在生态之外的话，因为小米自己本身因为金山云本身它是没有自有大模型的，它所以它相较互联网厂商它不会跟它下游的客户去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所以会有很多模型厂商的客户去跟它合作。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 AI 其实还是在推动云计算行业从一个资源型的周期去进入技术和 CapEx 双驱动的新一轮的周期。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从之前的一个资源的售卖去转向到全站能力的整合。那利润中心会从整个的硬件的对站去向平台和模型层来慢慢的转换。那如果我们看海外市场的话，其实是已经验证了从资本开支提速到收入兑现和利润率改善以及到再到估值抬升的这个传导路径的。那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目前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资本开支落地和收入加速兑现的阶段。那在投资方向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去优先去布局具备全站能力的平台，然后同时关注 GPU 供给紧张和推理需求爆发下的高弹性标的就是 Nebius 和 CoreWave。 然后 Nebius 和 CoreWave 在6月22号也会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然后可能会吸引潜在的一个资金的流入。那以上就是我们汇报的全部内容。
看在线投资人是否有问题。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就是首先就是这个云这个行业大家一直都是很关心，因为这个代表这个全球的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大头都来自于这个大的这个 CSP 厂商，以及这个云厂的一个收入增速也代表那么代表了整个AI 应用或者是整个 AI 用户或者开发者的一个需求情况。那么从这个像尽管说是这个 CoreWave 和这个 Oracle 它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利润率的一个节奏的问题，导致就是业绩发布后股价是有一定的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但是从这个创始人的就从这个业绩会的回答以及创始人的采访来看的话，那么都是在这个投入上，包括 Nebius 的创始人也是这个 CEO 也是最近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那么都是在这个资本开支投入上就是尽量的去多投入，这个就是还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态度。那么就是想办法尽各种的资源去 那这个像包括电力，哦，对，我再补充一下，就因为国内的这个云和海外的云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就是国内就是在这个电力上并没有明显的个瓶颈，但是在海外是有这个是瓶颈比较大，所以呢，在就相对云厂签下了电力，那么股价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那么看到就是 Oracle 在4月13号签了 Bloom Energy，这个就是说固体一氧化燃料电池这个方案之后，这个电力有确定的一个保障性，那么股价也是从那天开始到前面发的业绩也是上涨了45%。那我们看到 Nebius 也是将这个26亿美金的这个电力是下单到给了这个 Bloom Energy。那么也是看到就是整个 AI 云那么它的股价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一个呢，看到就是这个，就电力其实对于海外或者是说海外云厂，它的估值和股价是有这个正向或者负向的一个作用力的啊。另外的话呢，也是看到就是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景气的，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不太就是这个紧急性的去采取这样的就是说必须部署高快速部署的这样一个电力的一个方式。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商业模式，我们认为它这个它投资起来确实相对于这个相对于这个存储呀，或者其他的这个就是 AI infra 可能相对来讲波动一些，但是它也确实是具备较好的一个投资价值，因为它的集中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因为是重门槛，一个就是这个是重资金，二的话无论是电力还是算力。那么 Nebius 和 CoreWeave 是分别拿了英伟达的20亿美金的一个投资，无论是算力还是电力还有建设，那么都是壁垒，且就是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软性服务上也是持续的去迭代，那么从早期，但是现在肯定就是租铁也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因为这个算力很紧缺，但是服务小的开发者也需要，或者不多元的开发者，或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这个超额的这个利润率的话，那么需要就是在模型层、软件层，还有就是针对现在，比如说这个模型迭代很快，那么开发者就是说跨模型的话，那整个的这个skills 可能就是匹配度不好，或者是说这个全部移动到其他的这个模型上。那么整个也是有损耗，或者是说这个性价比并没有那么高。那么后面的话，整个模型一个是刚从租铁到 MaaS 层，那么就是基于软件层的话呢，其实就是收费模式都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从这个租铁按小时收费到按 token 收费，后面还按比如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去帮助开发者，就是适配将自己的这个工作流适配更好的模型，这个也是云厂目前在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其实都是那么就是说壁垒。那么基于说其实是壁垒还是比较强的一个行业，而且集中度我目前看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需求端的一个景气度也是比较好的，只是说就是这个折旧和周期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另外的话呢，也是跟这个公司所处的阶段，比如说它的在手现金，还有的这个杠杆率，比如说资产负债率，那么是你像 Nebius 它的或者是金山云的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包括现在这个大的云厂，其实资产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主要还是说是花的这个自有的现金，或者是说发的这个就是可转债，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净负债率并没有负债率并没有那么高，那么整个杠杆的空间也都是还是有空间的。那像有一些这个就是像 Oracle、CoreWeave 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高了。那么它就是市场会就是进入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的也是有投资机会的，那但是就是市场的一个就是分歧或者担忧会大一些，但是在早期就是资产负债率并不高，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时候，那么整个股价也都是比较就涨得也都是比较好的。那大概就是我们对于云计算的这个整个投资框架，还有这个 Nucleus 的投资建议的和大家一个分享，欢迎后续关于云计算这个或者 AI 方面的一个研究，欢迎和我们团队联系，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